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年轻宣教士们。从近期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自从一位叫韩山明的瑞典宣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后，18世纪40年代不断有来自瑞典的宣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18世纪40年代，不断有瑞典宣教士来到中国。另两位从瑞典到中国宣教的先驱生活在20世纪初期，他们是来自达拉纳省的埃利克·福尔盖和百斯根矿区的弗兰森。1888年，埃利克建立了瑞典中国宣教会，隶属于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弗兰森则是斯堪迪纳维亚联合宣教会的创始人。这两位宣教士对他们的事工充满了热情，热切地邀请其他宣教士和他们一起服侍。埃利克在招募新的同工到传道合场服侍时这样说：这个合场很大，我祷告，我耐心等候同工，我们需要合适的工人。这些人里面满有圣灵的大能，充满了爱和怜悯，愿意为主耶稣牺牲。这些人不论男女，都对神的大能充满了追求和渴望，他们随和友善，乐于助人，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1900年10月10日，纳克省的拓普庄园开了一场布道会，会上牧师宣读了一份刚刚收到的驻上海的瑞典挪威联合总领事发来的电报。令人难过的消息传来，6月29日，10名瑞典宣教士在中国北部惨遭杀害。在那个时代，信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那么快，期刊《信心的胜利》的封面上印上黑框，里面讲述了10位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中殉道的详细细节。主编科斯特写道：你们已经获得荣耀，你们相信基督，为了他的荣耀你们遭害。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魔鬼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被打败了。回首以往，我们在中国传道中所遭遇的是一次火的炼境，经过这样的历练，我们的事工就如同经过炉火打造出来的真金一样，更纯更净，比任何时候都更珍贵。在中国基督徒的帮助下，艾利克和他的家人藏了起来，幸免于难。10位宣教士在中国被害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瑞典，全国各地从皇宫到农舍茅屋都在为中国祷告，一股新的复兴浪潮正在兴起，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很多年轻的基督徒决心效法耶稣，殉道者的献血兴起一些新的宣教组织、祷告团体和各间教会更加横切地祷告，更多地支持新的宣教士前往中国，灵命复兴如火一样燃遍全国，基督徒不管是什么宗派的，都能在大大小小的聚会上感受到圣灵的浇灌。全国上下的这种反应，促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去到那丰收之地传讲福音。就如耶稣呼召加利利海边的普实渔夫和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和农田里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感受到了上帝的呼召，丢弃他们的职业、农场、朋友和心爱的人，只愿跟随基督。奥格斯特·安德森和妻子玛利亚，他们一家住在瑞典中部纳克平原哈德莫县的维塔村，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奥格斯特夫妇有两个女儿，海莱德和哈拿。奥格斯特在离他们家好几公里以外的陶普庄园工作，每天早上离家前，他会读一章圣经，虽然里面的故事早已滚瓜烂熟。他祷告，祈求上帝祝福他的工作，赐他力量，保护妻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家只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每天都珍藏在厨房铁炉上方的通风柜里。一天，小哈拿踩着椅子爬上去，把这本宝贵的书取出来，在第一页上随手乱画了几笔。奥格斯特下班回家，读圣经时看到书上的涂鸦，非常的生气，打了女儿两下。哈拿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爸爸就打过她这一次。小时候父母经常带着海莱德和哈拿去爸爸上班的地方，参加不同基督教差会举办的活动。1900年，当瑞典差会的牧师在聚会中间宣读十名瑞典宣教士在中国遭到残害的电报的那一天，他们很可能就在差会现场。那一年哈拿才6岁，也许就是在那一天，他对中国的兴趣开始深深地扎根在心里。1908年，哈拿14岁，他去教会跟路德派牧师奥格斯特·布莱池学习坚信课程。坚信礼那天，哈拿和其他的小伙伴都盛装打扮好，端坐在哈德莫教堂前排的长椅上。后来他们就走上前去，在祭坛栏杆前跪下来，从牧师手里接过无酵饼和葡萄酒。这是哈拿第一次领圣餐，代表到了这个年龄，他已经能明白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当哈拿从牧师手里接过饼和杯时，很奇妙的，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哈拿，我的女儿，我要你到中国去做我的仆人。接着他感到牧师的手放到他的头上，听到牧师祷告说：年轻人，愿主一直赐福于你。1909年，哈拿15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区，有一户有钱人卡勒海尔家的别墅需要一个女佣，他们看中了哈拿。可是当他仔细了解自己每天要做的事儿以后，心里很不想去，原因就是到了那儿，一大早就得赶紧起来忙活，而在自己家里，这个时候他还舒服地躺在床上呢。哈拿正在自己房间里犯愁，爸爸妈妈推门进来，爸爸告诉他说：哈拿，我最亲爱的孩子，爸爸希望你一辈子都要记住圣经中马太福音6章33节的这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你心里再不要忧愁，也不要再担心。爸爸要赶着去庄园上班， 现在就和你说再见。记住，哈娜，我和妈妈都在等着你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哈娜，神祝福你。哈娜从床上跳了下来，张开双臂抱抱爸爸，然后是妈妈，说：爸爸妈妈，我谢谢你们。她哭了，泪水从面颊上滑落下来。你们放心，我会竭尽所能。哈娜把随身的物品放进了爸爸专门为她新做的木箱里，第一次离开了家。妈妈和妹妹陪着她坐马车到火车站，在那里他们挥手再见。在漫长的旅途中，哈娜因没办法想象与陌生人在一起生活的场景，心里又开始焦虑，哭了好几次。在卡勒海尔家当了4年女佣以后，哈娜去了阿巴格，到一家零售商店打工。在那里，她开始参加浸信教会的聚会。1913年五旬节的时候，哈娜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接受了洗礼。受洗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她记住自己的呼召。
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我的灵渴望等待他恩典，我要切切寻找求告
十位瑞典宣教士的鲜血因着义和团之乱而遭害，然而这不仅没有阻挡宣教士的脚步，相反，复兴之火让更多的瑞典年轻人准备响应呼召来到中国。这时，一位叫哈拿的年轻姑娘出现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切切寻找求告我慈悲的主，不要向我掩面，我必要离弃罪恶的道路，
罪恶道路，
我更要除掉不义的意念，求你施恩，让我寻见你不。